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和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喂，我那天在网上看到林青霞在大陆又玩又跳，直情都不像她以前那种高贵形象。是人都知道啦，林青霞七十年代那个窗外呢就饰演少女形象，到咗八十年代呢就饰演刀马旦，总言之扮演乜嘢角色佢都好掂嘅。到咗九十年代就演东方不败，佢嗰种靓呢唔系整出嚟㗎喎，系天生就咁靓女㗎喇。最可惜嗰日喺网上睇到佢同大陆嗰啲人跳舞喎，玩埋晒嗰啲马骝戏，乜嘢 call 都冇晒，根本上都唔似佢啦。咁而家有啲人就话啦，哇系、哎、林青霞小心啲、哦、千祈唔好好似以前红线女咁样俾大陆点咗返去做宣传，然后氹佢落搭留返喺大陆。哇，如果一个唔觉意大陆又有咩运动又历史重演做第二个红线女，咁就大剂咯。嗱，其实好多人都知㗎啦，红线女就係1955年放弃咗喺香港嗰种豪华生活，然后返咗大陆发展。哇，啱啱返去嗰陣时大陆政府就夹道欢迎㗎嘛。听讲当年仲有毛泽东写咗封信俾佢喎，欢迎佢返去祖国嘅怀抱。嘿，点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佢就惨咯。红线女就变咗黑线女，俾啲红卫兵帮佢剃咗个阴阳头，然后就拉佢出去游街，滴咗去英德茶厂喂猪执猪屎。
仲有一个文武生罗家宝呢，佢都走唔甩鸡喎，滴咗佢下放去广东梅县耕田种地，好天就晒，落雨就揼。嗱，梅县就出咗名好穷嘅地方，唉，一到天冷啊，冻到啊刺晒骨嘅，挨到生不如死。
哇，听讲罗家宝当年喺粤剧界叱咤风云，嘅首本名曲《柳毅全书》做到差唔多系人都识做，可以讲系场场爆棚。特别嗰啲女人啊，一见到罗家宝啊，真系晕陀陀啊。后嚟罗家宝呢就鍾意咗一个后生佢好多年嘅女仔啊嘛，咁生咗个仔呢就叫做罗家清。哈，惨咯，唔怕生坏命啊，最怕改坏名。佢改个仔叫罗家清，一清就清鬼咗去乡下耕田咯。
嗱，对于罗家宝嚟讲，一个以舞台艺术为佢嘅生命咁重要嘅人，就等于佢已经失去咗灵魂。
系啊，当年文化大革命啊，好多艺术家因为受唔住嗰种折磨啊，有啲人受唔住就自行了断生命啦，有啲系抄家。毒打或者跪玻璃，好多顶唔顺嗰种酷刑呢就係咁先㗎啦。
仲有粤剧界好闻名嘅文武生靓少佳，佢扮演关公嗰个角色可以讲係出神入化，佢个夫人就係郎君玉，係好出名嘅武打女星，但係文化大革命里面一样要受酷刑折磨，罪名就係反动学术权威同埋黑线人物。红卫兵仲将佢两公婆押去五七干校生活。
乜嘢叫五七干校啊？
即系专门运艺术家嘅，同佢哋日夜洗脑，仲要写检讨，逼佢哋做繁重嘅体力劳动。靓少佳夫妇所受嘅精神同身体上嘅创伤系不物难以形容嘅。另外仲有薛觉先的得意门徒吕玉郎，这个文武生是非常之有名气的。薛觉先唯一承认能够学到他薛康的就是吕玉郎的玉后，他不单止艺术超群，还有编剧的天才，好像刘金鼎斩四门、牡丹亭玉簪记，冚唪唥他都是有份做编辑的。
当年大陆文化大革命最首当其冲被折磨嗰啲咧，就系艺术家同埋文人啦。越有名气嘅咧，就折磨得越惨。
冇错啦，吕玉郎就系因为文武相全，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系俾啲红卫兵将佢剃成阴阳头，挂牌游街，日日酷刑折磨，又系有咁远压咁远， 押咗去广东嘅北部英德茶厂做沉重嘅体力劳动。后来冇几多人认得佢，因为已经折磨到不似人形啦。后来大病缠身，郁郁而终。
而家我有个健康食品介绍俾大家。一早起身，个口又干又苦，仲头赤赤咁，个人冇晒精神。中医咧就话，身体嘅代谢垃圾清唔到出去，就会有呢种反应噶啦。长此落去，血糖同埋血脂慢慢咁样超标噶啦。三高代谢补可以将身体内嘅垃圾清除出去，可以调理五脏六腑，仲可以令到三高嘅根源能够得到改善。
我哋回顾一下中共建政以后嘅历史所搞嘅运动，1949年搞嘅打土豪分田地，就系向拥有土地嘅地主开刀啦。第二就系三反五反，就系向资本家开刀。第三就系大跃进，向知识分子开刀。第四系四清运动，就系要铲除传统性嘅教育，要全部人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第五就是文化大革命啦，是破坏力最强的政治运动。这个就是毛泽东要的运动治国，迫害了无数那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英，还有天安门六四对无数中国精英大型的屠城活动。到了1999年，对宗教团体和法轮功发动了大型的非法镇压。最近的就是中共对香港灭绝人性的打压。
啊，点解我哋成日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忘记中共犯下嘅历史罪行。中共开放政策，叫啲人翻大陆投资，搞到啲人鸡毛鸭血。除咗李嘉诚走得甩，冇乜边个能够幸免。就算你喺大陆揾到钱，都要摆翻低。而家又话共同富裕，咁啊即系向有钱佬开刀啦。先咧就将你香港嘅经济搞弯。然后将你的大舞台无线都要执笠搬回你大湾区。好啦，那些明星冚唪唥冇工做啦，夹硬谷你回大陆揾食。嗱，中共就好狡猾嘅，佢先咧就揾一班名人回大陆揾到盆满钵满，一套戏啊百几多千万，有钱揾咁啊个个都回去啦。好啦，而家话要查税啊，好多明星揾咗钱，咪喺上海啊、香港啊。外国啊，买晒豪宅都有噶嘛。而家习近平仲话啊，要追8年之前嘅税、啊，就算海外买咗豪宅嘅都要追税、啊，咁就大镬啦。除非佢就睇唔中你，佢一旦要追数咧，一个先都走唔甩。仲有样恐怖啊，而家好多明星啊翻咗去大陆捞啦，特别有名气嗰啲明星咧，佢一定会俾好优厚嘅条件你。啊、最好的例子啦，红线女和马思曾当年大陆是用国家领导人邀请去回大陆的噃，一场文化大革命，佢咪直情死过翻生。你唔担保大陆会唔会再嚟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噃？所以历史的教训，中共是绝对唔守信用的。就算我而家一直讲咗咁多历史的教训，但系同样有人是唔信的，认为共产党靠得住嘅，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嘛，咁你当历史重演就冇后悔药食噶啦，
冇错啦。世界著名嘅哲学家胡适，佢有一个著名嘅预言，就系面包与自由。当时好多人就以为共产党体制虽然冇咗自由，但系至少仲有饭食，有面包啊。但系胡适在1947年左右就明确地指出，这个是幻想来的。共产党所讲的面包是带着铁链的，当铁链锁住你的时候，共产党就会将面包拎走的了。胡适精准地预测了大跃进3年困难的时期，那些人民失去了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连面包都没得吃，很多人就饿死了。胡适经典的预言就是共产党不会给你有讲嘢的自由，亦不会给你有不讲嘢的自由。
咁即是话将啲人变晒扯线公仔，一切控制在共产党手里边啦。
仲讲明共产主义将个历史简化叫做阶级斗争， 即系话无论你唔同嘅阶层，你都要互相揭发、互相争斗。照咁睇嚟，即系将中国嘅传统文化全部摧毁。胡适嘅预言仲讲，容忍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当个社会失去了容忍的时候，文化就会走向荒漠。胡适中英文都非常之精通，他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有很深刻的研究。他说，中共在1940年代在未拿到政权之前，他在《新华日报》里面发表过无数赞美美国民主、承诺保障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反对一党专政的社论。当时中共宣传这种言论的社论吸引了大批满怀热血尖顶学者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胡适当年是呼吁中国的精英名人去看穿共产党这些虚假。当时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不听胡适的劝解，坚决拥护中共。到了文革的时候，吴晗就被共产党捉了去批斗，在个监仓里面受尽折磨，最后万念俱灰。所以吴晗死了之后，连到那些家人想拿回骨灰都不给，最后他的家人都一起被迫害。中国的名作家鲁舍亦都没有听胡适的劝告，留下了来建设新中国，卒之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残酷的折磨。鲁舍在最终后悔不听胡适的话，卒之万念俱灰，投湖自尽。另外一位历史学泰斗陈仁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家，搞到晚年双目失明、双腿残废。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文学手稿全部被没收，最后是在惊恐和疾病之中结束了生命。最惨就是胡适当年的亲生仔胡思写，他觉得他老豆胡适是反动派，所以他坚决留下在大陆，还发表了文章同佢老豆断绝关系，划清界线，以表示对共产党嘅忠心。到咗1957年，中国进行反右运动，咁胡思写就俾共产党拎咗出嚟斗争。无论佢点样解释，佢都俾人挂咗个右派嘅牌响身，承受住无限嘅折磨。佢终于忍受唔住嗰啲酷刑，自行了断。当胡适听到个仔在中国大陆被斗争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共产党的字眼和我们的字眼是不同的，谁对共产党的承诺当真就是最大的天真。当胡适的仔被共产党逼死了之后，在台湾胡适的所有亲朋好友不让他知道他的仔已经不在人世，这个这么大的打击胡适是绝对承受不住的。
好多人都以为叶黄素可以保护眼睛，如果对眼经常都又干又痛，叶黄素就不起作用的了。正常来讲就先润眼再护眼，润眼保就帮到你了，因为它是用了石壳、玻尿酸钠、谷具能够帮助眼睛补足水分，然后再用叶黄素和花青素，那就可以能够真正保护到眼睛的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请到健康520网站购买润眼宝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大明星的悲惨遭遇，节目是由耳文李静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